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8月1号到8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北加州交工班，大陆华人现场三退。法轮功完全不是中共讲的那样。刚参加完法轮功交工班的大陆华人任先生说，他来美国后，通过接触各种信息，并在网上看到法轮功的视频，对法轮功的印象一下就改变了。2018年7月的最后一天，美国北加州佛雷蒙法轮功学员在图书馆举办了7月份的第二个法轮功交工班。7月初的交工班因为人数很多，许多人询问下一个班什么时候举办，所以临时增加了这个班，当天有近40人前来学功。刚从中国大陆来美国不久的任先生，随着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交工录像带上的交工动作在学练着。谈到他学功的感受，他说很好，我今天感觉挺好，更全面地了解了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不难学。任先生表示，在中国都是中共的污蔑宣传，接触不到其他方面的消息。中共在国内把法轮功说成是某教，但我在国外了解到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中共说的不是真的。任先生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邪恶后，当场退出了曾参加过的共青团组织。当他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周末在佛雷蒙有集体练功时，他说，我会去，星期天休息，会去佛雷蒙练功点。
北卡健康展，政府雇员踊跃学功。2018年8月1日，美国北卡州政府在北卡博览展馆举办了州政府雇员健康与安全博览会，北卡法轮大法学会受邀参加了展会，不少州政府雇员来到法轮大法展位前了解并学练五套功法。当天的活动有3000多人参加，法轮大法的展位上参观者络绎不绝。法轮大法学员向州政府雇员介绍功法特点以及法轮大法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情况，许多人听了介绍纷纷拿取简介，表示会上网了解，不少人当场学练功法。由于想来学练功法的人太多，经常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要同时教几个人。
加州佛雷蒙艺术节，民众谴责中共活灾器官。8月4号和5号，北加州佛雷蒙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艺术节，向民众传播法轮功真相。许多民众了解真相以后，纷纷谴责中共活灾器官的暴行，并在要求停止活灾的请愿信上签名。不少人对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感兴趣，有几十人报名参加法轮功交工班。在艺术节举行的周末两天，骄阳似火，但是参加讲真相活动的学员很踊跃，连平时不怎么参加活动的新学员也主动加入进来。大家都希望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两天的佛雷蒙艺术节每次都吸引了几十万人，不少游客听到法轮功祥和的练功音乐而驻足，有的还模仿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动作，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大马保健研讨会，医护人员学练法轮功。2018年7月31日，马来西亚公务员夫人及女公务员协会柔佛州分会卫生局与柔佛州三王子癌症基金会在柔佛州新山普曼医院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加强女性癌症意识的保健研讨会。新山法轮功学员受邀在会上展示了功法和交工，约有170人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与会者多为政府和私人医院的医生、护士和主管，以及教育部和卫生部官员。出席者每人在入场时都获得了法轮功简介。在研讨会开始前半小时， 主办单位安排法轮功学员向大家介绍法轮功，并当场演示功法。
八岁自闭儿奇迹开心锁，变身最快乐男孩。六岁儿子被诊断患有自闭症，让一位美国妈妈伤心欲绝。然而两年后，男孩却像是换了一个人，外向、知足又快乐。妈妈说，儿子的转变归功于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指导原则的古老修炼法门。戴安娜是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的一位果农，拥有 3.5 英亩的果园，她的丈夫则是餐馆老板，夫妇俩育有五个可爱的孩子，其中布雷迪是戴安娜操心最多的。他告诉英文新唐人网站，他感到儿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在挣扎。我有个更大的儿子，所以我知道他布雷迪不一样。我不断安慰自己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会成熟起来的，他只是有很多怪癖罢了。戴安娜说，但我知道情况不只是这样，他并不是个快乐的孩子，总体来说他过得挺艰难。布雷迪在六岁时确诊自闭症，让戴安娜更真切地感受到儿子的困苦。到2013年，他为全家人带来了好消息，他开始学练法轮功，也称为法轮大法。除了五套功法以及真善忍的核心价值之外，法轮功还教导先他后我，这些原则让我感到太棒了，我真正获得了改变自己的好基点，戴安娜说。戴安娜决定让所有孩子练法轮功，包括布雷迪在内。不过她认为，所有孩子中，布雷迪会是最后一个学功的人。我以为他不会明白，以为先他后我的法理不是他能理解的。再说，他也不太可能耐下性子来练功。他说，这样想着，他先给六岁的女儿做示范。想不到布雷迪很感兴趣，开始和他们一起练。布雷迪不仅学了五套功法，还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系统的指导修炼，要求修炼者在生活中提高道德品质。他直接就从桌子上拿起书，我常看到他坐在地上看书，戴安娜回忆说，这让我大吃一惊。我很快就意识到，经过充满挑战的岁岁月月，我自以为已经了解这孩子的全部能力，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的障碍、极限等等。但对这孩子的精神和决心，我显然一无所知。他说，布雷迪爱上了法轮大法，他知道练功让他宁静，但无法解释是为什么。他知道修炼是正道，但又不在意说出个一二三。练功和读转法轮几个月，布雷迪就像换了一个人，他对肤质的严重敏感也奇迹般的好了，他的康复使每个人都为之惊讶。布雷迪学练之前，每当戴安娜要带他到公共场所，都会担心有什么状况会让他突然崩溃。他的自闭症也给学习带来了困难，如戴安娜所说，这影响到他在学校处理问题和正常活动的能力。然而在学练法轮功之后，布雷迪在课堂上能集中注意力，与老师和其他人也能有正常的眼神交流了。他变得非常知足，更加通情达理，能体贴别人。在学校，他变得更合群了。他说，这种转变最棒的地方在于，他还是他自己，只是更开心了。戴安娜说，就好像他最终打开心锁，开窍了。遵循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行为准则，小男孩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了。妈妈欣慰地表示，他的性格还是那么甜美，只是现在其他人也能看到这一点了，他愿意交流了。尽管他仍然更喜欢和动物而不是人在一起，但是需要的时候
他可以很开放的交流，你不用再向外界解释他的状态，相反，你要讲给他听这世界是怎么回事。如今，布雷迪不用再接受治疗或吃药，而是像其他孩子一样享受着生活。他正在成长为一个健康快乐的大男孩，对于他的可喜变化，全家人感到幸福无比。戴安娜说，他现在12岁了，一直在我身边练功，在理解生活，理解我们的人生使命，我们共同进步。喜见布雷迪的巨大飞跃，连他的老师们也经常鼓励他，提醒他继续练功。布雷迪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变，让人不禁钦佩法轮大法的治愈力。幸福的妈妈当然也向其他的家长推荐法轮功，她说，我想如果父母可以和孩子一起练，那最好了。
关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正法弘誓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同修深切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救人责任的重大，从而纷纷放下人心和执着，到常人中面对面讲真相，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也有少数同修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开口但不会讲，或者讲了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我想就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个人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同修们共同把救人这件事做好，更有效地履行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学好法是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根本保障。师尊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法弟子的一切能力及智慧源于师父，源于大法。因此除每日固定的学法时间外，我在外出讲真相前都要学一段法，充实自己，清除思想障碍，加强正念。正念强，干扰少，救人力度大，讲出的话才有威力，才能破常人的壳，解开常人的心结。每次出门救度众生前，我都在师尊法相前恭敬鞠躬，请师尊加持呵护自己，以最纯净的状态讲真相救度众生，确保救人效果最佳。二、发好正念，清除邪恶干扰是讲真相劝三退的重要环节。师尊在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你一发正念，不管千军万马，那邪恶通通化成土，全都灭掉，什么都不是。每次讲真相一出家门，我就开始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中的一切败物和邪恶因素，纯净自己，让神的一面神起来，清除所到之处干扰阻碍众生了解大法真相的邪恶乱神、共产邪灵和一切黑手烂鬼，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最后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然后请师尊加持，让众生只生善念，不生恶念，接受真相，选择三退，而有个美好的未来。三、注意个人素养的细节展现，掌握广泛的知识素材，更便于正视大法，救度众生。有言道，万事开头难。对于有些平时言语不多的同修来说，会感觉走出门讲真相非常的难，而难就难在不知如何开口讲，尤其是不知道如何跟不熟悉的人打开沟通的入口。根据一直以来面对面讲真相的经验，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讲真相，都要保持正念救度世人的大法弟子的风范，平和良好的心态， 心怀慈悲，面带祥和及善意，体态端庄，善意、慈悲、礼貌、和缓的语速，亲切稳重的语气，加上平时积累的知识素材，展示出良好的素质及品味。当对方感受到你是真心为他好时，会愿意和你互动，并聆听真相内容而做出正确的选择。除此之外，顺着常人的执着进行恰当的赞扬，比如对方的外表帅气秀美，可适度夸赞，让他们产生愉悦的心情，谈及其家乡名胜古迹或历史人物等，令对方愉悦，或在交流中根据情况适当的展示自己所学所闻，也会使有缘人产生敬意，并跟我们交流，从而顺利的引入讲真相全三退。主动找有经验的同修带动一下，在跟学过程中多观察同修跟有缘人沟通的方法，包括沟通切入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法交流，结合社会现状导入真相内容，将话题带入三退，尽快揭示主题讲真相全三退。过程中留意对方表情，掌握其心态，注意不能因占用他们太多时间，让其产生不耐烦的情绪，这样既能保证安全，同时有缘众生也会乐意的表态，接收到大法弟子救度他们的善意，为他们未来进一步了解大法真相奠定了基础。在与对方沟通时，有时是主动与对方搭话，注意尽量不要显得唐突，如向外地游客时先自然的与其打招呼，然后介绍本地旅游景点的地理位置、景点概况及乘车路线等，游客们一般都会感谢并乐于互动，这样自己可以抓住时机将真相与三退信息传递给他们，对方会欣然接受并做三退。还有遇到有缘人与我们搭话，比如询问地点、乘车路线等情况时，在帮对方解决问题后，应及时向他们讲真相全三退，此时对方都会听我们讲完并且愿意三退。四、讲事实说现在。讲真相在与对方互动时，根据常人的爱国情怀，讲述在历史长河中祖先们创造了让炎黄子孙们引以为荣的传统文化及高尚的道德准则。然而现在这个曾经因高尚的传统文化和崇高的道德准则而受他国尊敬的泱泱大国，却因共产党政府摒弃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仁义礼智信，一味地强调加强发展所谓的物质文明的中国，如今已经沦落到因国民的自私、无礼、粗鲁处处受唾弃的局面。国内外旅游城市经常因出国旅游的国人因无礼出格之举闻名世界。在国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经常到了人人相见如敌、事事都难如意的状态。人人相见如敌、事事都难如意，选自《红银魔变》。这些局面都是自从西来幽灵共产党执政以来破坏神传文化的直接后果。他们宣扬无神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以各种运动从根本上摧毁五千年来以华夏祖先们建立起来的富有底蕴的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超过8000万的生命被无辜的杀害，无数的历史文明古迹遭到彻底的破坏。一次讲真相时，一个中专教师谈起共产党的罪恶时，毫不掩饰地说，中共是个地地道道的魔，他把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破坏断尽，仅文化大革命7年的全国上下搞打砸抢，就把中国文物毁坏了80%以上，批儒释道、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道德，灌输反天反地反人类，使中华民族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中共官员贪腐遍地，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骗人害人坑人司空见惯，老百姓艰难地生活着，所以我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不参加他的组织。顺着他的情绪，我跟他说，是啊，宣扬假恶报的这样的政党，未来还会让他留下吗？人不知天知。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有个藏字石，石头上惊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字。2003年中科院专家组成了中国名家科学文化考察团，考察认为这几个字是2.7亿年天然形成的字体， 没有人为的痕迹。这说明中共灭亡是必然，是天意，所以都在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用真名或化名帮你退出曾经发誓加入过的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确保自己的生命有个美好的未来，好吗？对方回应，好的。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这说明只要找到沟通的共同点，进行互动，达成共识，开始讲真相，掌控主动，进行劝三退，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又一次在景点遇到以河南籍游客，以中原具有13朝古都的洛阳及7朝古都开封为切入点进行互动，谈及开封包青天闻名遐迩，千古称颂，河南人的骄傲。然而如今中国包公太少，和珅太多，近年来洛阳两任市委书记因贪腐被抓捕，让国人引以为傲的华夏文明如今已被袭来幽灵中共宣扬无神论搞得一团糟。从文革至现在，污蔑造谣法轮功迫害及活摘法轮功弟子器官等各种运动，致使全国有超过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个恶贯满盈、坏事做尽的政党，未来一定会遭到上天的惩治。现在到处讲三退保平安，您是否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如加入了，赶快退掉，收回曾经向他发过的誓言，为自己生命选择美好的未来。日后上天清算他时，不会成为陪葬品，有个美好的未来。最后他退出了曾经加入的团队，并让和他一起来的5个人也来听真相，并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五，因人而异，讲清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是目的。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世人，按年龄分有中老青少，按文化层次分有博士、硕士、本科、专科、高中、初中、小学，从地域分有城市、农村，从职业分有公务员、公企人员、科技人员等等。因此要求我们因人而异地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从法中我悟到，讲真相就是解开世人的心结，治他们的心病，因此不能一刀切，一个腔调，一个模式，需对症下药，因人而异去讲的效果会好。有一次一个同修与一个农村小女孩讲真相，从中共暴政流氓起家，到迫害整死超过8000万同胞，再讲善恶有报的道理，继而劝三退。女孩听后表情茫然地说了一句，你讲的我听不懂。而此时另一位有经验的同修则及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巧妙的圆融后，他听明白了，并选择了三退。在讲真相中，我们一般从对方感兴趣的事件作为切入点引入话题，对方一般都比较容易接受并认同，而后选择三退。如和老人讲养生健康，中年讲家庭事业和责任，青年人讲学业、就业、婚姻、住房、创业等，比较容易达成共鸣。有互动的内容后，画风转入真相内容，劝三退。根据当时身处情景陈述真相内容，一般不宜耽误对方太长时间，以三退目的达到即可，跟对方道别。最后在道别前告知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吉言，灾难来时命能保。当对方感受到了我们的善意和慈悲，都会同意并表示感谢，这样就说明这个生命得救了。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答弟子问时说，有些人是从内心上真退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一旦有这个表示的时候，神就会帮助去处理这些问题。有时候会遇到不表态的世人，我们也不要气馁，反而应以以德报怨的心态面对。师尊在曼哈顿讲法时说，对常人的态度误解不要计较，只为救人救众生，我想那个效果就能改变一切。讲真相中各种各样的态度都会碰到，对于常人不听或态度不好，我们不要计较，慈悲以待，祝福他会遇到有缘的大法弟子，有机缘明白我们的善意， 并了解真相而选择美好的未来。任何情况下保持理性智慧地去履行大法弟子主师正法救度世人的使命，不被常人的情绪及环境所带动，因为救度有缘的世人让他们有个未来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后记，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并不难，只要我们坚定地信师信法，牢记师尊的教诲，在法中去掉各种人心，真正放下自我走出来，动动脚动动嘴是可以迅速突破的。我们地区很多同修都能走出来到社会人群中，理智智慧慈悲地去讲真相，并且效果很好，经常所救人数都在两位数以上。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精进，兑现誓约，不负使命，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后，让我们重温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的：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呐，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可是这一步却关键，不精进就完蛋了。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由于层次所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提高心性正实法，作者伊利诺伊州大法弟子。我从加拿大搬来美国一年了，在此交流一下这一年来的修炼体悟。在工作中正实法，提高心性。一，一切符合条件的工作。去年正式搬来美国后，我需要找一份半职工。一想到找工作，心里就有很多的顾虑。第一，早晨十点前要打电话讲真相，不能耽误了。第二，要保证安静的学法练功时间，早晨是最清醒和有效率的时间，希望能把该完成的都完成了。晚上家人回来会有很多事，很难清静，而且一周几天还要打理加拿大的生意，需要白天时间联络等。我心里带着这样的愿望开始了找工作，一切都交由师父安排。根据自己的经历，我找了三份完全不同领域的工作，都希望雇用我，但是其中有一份工作是在面试的当天就雇我了。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这是一份兼具销售和客户服务性质的工作，每天能接触到很多中上阶层的家庭。奇妙的是，这份工作十点开门，部门经理给我安排了固定的下午到傍晚的时间，这样一周五天我就有了非常清静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在家讲真相学法和练功。更不可想象的是，我周中休息两天，正好是加拿大生意订货的时间，慈悲的师父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二，和顾客结缘。大法弟子生活中工作中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的生命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要救度的。在我的工作环境中，每天遇到很多各类的家庭，有新移民，有当地的居民，多年销售神韵演出的票，无形中把我锻炼成了一名出色的销售。虽然是销售常人的东西，可我对待客户就像对待神韵的客户一样，都是用心去介绍，对客人像对朋友一样，为他们提供建议，如何通过我们的产品让他们的家庭受益。我比其他同事用的时间多， 很多客人都很感动，感觉我和一般的销售人员不一样，为他们着想，所以时常和我无话不谈。有时候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或是对社会中一些不良现象的看法时，我会借机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并给他们大法网站的信息。顾客非常高兴能得到免费练功的信息，我想师父就是安排他们以这种方式结缘来了。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我没学过常人的销售方式，销售神韵演出票就是最好的销售经验。我学会了真诚待人，用心去销售的修炼人的方式。从一开始工作，我的业绩就是部门第一，现在已经工作一年了，一直保持着部门第一。在师父的苦心安排下，这一年中我和很多众生结了缘，与此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上百万美元的业绩。三，和同事结缘。我所在的部门人事变动时常有，旧的同事通过和我结缘了解了大法离开了，新同事又来了，师父安排了他们来和大法结缘。几乎每个同事一听到免费的美好的佛家修炼功法都非常感兴趣，太多同事想学功了。我买了四盘教功的 DVD 借给他们，还是不够，得轮流着借。更有缘分的，我就借给他们转法轮英文版。四，矛盾中提高心性。在工作中有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次，一位女士在我多番劝说下申请了一个金融产品被拒了，她突然像受了刺激似的激动的大声责备我，这还不算，居然站在那里一个小时不走，就在我面前找到我们部门每一个同事和主管，当着我的面添油加醋的和所有人讲我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矛盾让我不知所措，我的自尊心、争强好胜的心全起来了，怎么能受这样的屈辱？虽然我表面控制着自己没有发作，但内心已是很想哭了。第二天，女士还没解气，打电话找到经理，继续说了我一个小时的不是。几周后，她又专门来到我们部门，指着我的经理，骂了我经理脏话。虽然大家都表示这人不正常，但我是修炼人，遇到矛盾一定是我有错。向内找，我看到了一颗利益之心，我想方设法想得到他的这笔生意。尽管他一再告诉我说不想要那个金融产品，我还是劝说他要了，没有为他考虑。一开始还是觉得自己委屈，师父说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引自转法轮。是啊，我不是常人的销售，我是大法弟子，要时刻警惕着为业绩而助长的利益之心，要为别人考虑，守住大法弟子内心的那片净土。我的心平静了，没有一丝怨恨。五，放下私心帮助同事。在普通的销售团队中，除非是销售经理，否则是不会去关心和帮助其他人的销售的，因为同事之间有竞争。我的销售技能是通过卖神韵的演出票而培养的，说白了是师父给予的智慧，不是我个人的能力。从一开始我的销售业绩就远远超过其他同事，虽然我没有刻意去如何做，可是业绩就是很好。我们每周都要被经理总结一次，无形中也渐渐地增加了利益之心，想一直保持这样优秀的业绩，竞争感越来越强。除了我以外，其他同事的销售都不怎么样，每周都会受到来自经理的不同程度的警告和压力。我看得出有些同事很苦恼，想帮他们，可是因为自己有私心，没有迈出这一步。我知道刚入公司时没有这些私心，无论销售业绩如何我都不太在意，就是真诚地接待每一个顾客罢了。现在这种微妙的心理变化开始令我警惕。
我有帮助别人的愿望，可因为利益心、妒忌心、私心，我没有这样做。真善忍衡量的标准，立即就让这些心暴露了出来，一点都骗不了自己。我想去除他们，很着急。也许是师父看到我有这个愿望，就帮我做了最好的安排。很快，销售经理找到了大家，说一直以来大家都是各自为政，缺乏团队互助精神，所以整个部门销售业绩不好。他希望大家都能在有空的时候帮助别的同事销售。我听了以后很感动，常人都能意识到配合、为公，这不正是我去除私心的好机会吗？当放下对利益的执着时，其实得到的回报更多。从那以后，在自己销售之余，我就主动帮助遇到困难的同事销售，并传授我的经验。一次，一位同事看到我帮助别的同事取得了好几次优秀业绩后，抱着替我打抱不平的语气说，这几个顾客明明是你给说通的，应该是你的顾客啊。我笑笑说，没关系，那个同事比我更需要业绩。这位打抱不平的同事以前不怎么和我说话，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非常好，我们的关系一下拉近了。他成为了第一个请回教工 DVD 的同事，开始练功了。同事们很多都感受到了我的善良，很感谢我帮助他们的销售。和同事介绍大法时，大家都很乐意接受。现在公司的其他部门的同事也需要练功 DVD 和大法书籍， DVD 已经不够用了。前几天经理对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了那么久的互相帮助，其实只有你和我两人在帮助这个团队，其他人还是自顾自的。我笑了，因为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当放下为私为己的心，真心帮助别人的时候，得到的是更美好的。我的销售一点也没受影响，一年以后还是全组第一。打电话讲真相，坚持每天给中国大陆拨打真相电话已经十多年了。前段时间拨打遇到了瓶颈，真相还没有讲就挂的电话多了起来。在参加华盛顿法会期间，议员们的发言让我非常感动，也给了我很多讲真相的启发。议员们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大法、对真善忍的尊敬，要求中共停止迫害。那正义的声音久久回荡在我心里，我非常希望能让中国大陆的众生听到。看到这个场景，看看西方的主流社会乃至全世界是多么的尊重大法。我要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一幅祥和美好的画面，大法红传全世界，替华人争光，用这个作为讲真相的切入，突破瓶颈。众生听了那么多年真相，可是天象在变化，形势在变化，众生也在变化着，讲真相的切入也时不时会需要注入新的生机，才能打动人心。回到家，我重新整理了思路，把在华盛顿看到和听到的社会主流人士对大法的尊敬、钦佩，对大法弟子十多年和平理性的讲真相的认同，融入讲真相的素材中，告诉给打电话遇到的有缘人，让他们如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大法红传的盛况。这样一来，众生接听的时间越来越长了。一，不说话的先生感到了真诚。一次拨打给一位先生，他听了十多分钟真相，但就是不说话，对三推表态。我说，先生，今年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的草坪上，很多议员们工作时间抽空来到我们的议会上发言，他们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官员身份来为真善人讲话，而是以朋友身份来参加的，因为他们被大法弟子的坚韧和善良所打动。这些政要十多年来一直在为可贵的中国人呼吁，呼吁共产党停止迫害中国人。很多议员都说，法轮功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健康、道德回升与希望，真正睡不着觉的应该是中共，任何强权、暴力和谎言根本无法撼动真善忍的信仰， 法轮功学员蒙受的是不白之冤，可他们无怨无悔，勇往直前，用真诚和善良去融化仇恨，这种精神是坚不可摧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很多善良的人们在被感动，在觉醒，更多的人选择与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并肩同行。那个以谎言加暴力组成的政权时日不多了。接着我告诉那位先生，集会当天，正义的声音在国会山庄的天空久久地回荡，那是一个非常壮观感人的历史画面，将永存在我心中。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自豪。我说，这种正义和良知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的。那些美国的政要是真心希望中国好，站出来为停止迫害而呼吁。作为中国人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真相吗？法轮功不要金钱和权力，也不是想在政治中争强。大法告诉我们生命的可贵，人都是来自于天上，每个人都有来头，神佛珍惜我们的生命，才让修佛的大法弟子讲真相，希望我们可贵的中国人能早日退出魔鬼的党团队，远离灾难，保平安。退出去，共产党干的坏事才不会牵连到我们。人在做，天在看，神佛只看人心。退出去，退给天看，拿出您的勇气退出来好吗？我心里默默求着师父的加持。一阵沉默后，那位先生终于说话了，好吧好吧，我退，我被你的真诚打动了。二，善念初，骂人先生说我不误解了。一次给一位发短信骂我们的众生回拨，他写的那些字句污浊不堪入目，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让我看到呢？我悟到自己有争斗心，看不起素质差的众生的分别心，而且对出言不逊的众生不够善等。众生之所以对我恶，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不够善，被表面的态度给挡住了。我讲到师父的法，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引自转法轮。我悟到众生形形色色的表现，不仅是在向我们求救，同时也是在帮助我修去各种不好的心，修出慈悲。我请师父加持，清空了自己的思维，嘱咐自己用最好的心态去善待这位众生。我第一句话就说，朋友啊，看了你的短信，我感到太冤枉了，我们无端端的就被你误解，我们是好人。他好像有些震惊，然后我讲了江泽民如何伪造了天安门自焚和散布各种谎言来诬陷修佛人，自己贪腐治国，火灾器官，干尽坏事，终极目的是毁人，让人仇恨佛法。讲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对大法的尊重，华盛顿政要对我们的支持等，一气呵成，让他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法轮功。最后我说，法轮功在全世界为中国人争光，作为一个海外的华人炎黄子孙感到很自豪。你千万不要被共产邪党骗了，本是同根生，相煎别太急好吗？和佛法结善缘，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好吗？这时他终于回过神来了，连声说，我不误解了，我不误解了，最后在我的祝福声中挂了电话。没想到写出那么多脏话的人也有非常明白的一面，如果带着观念，带着抱怨的心态和不纯净的想法去拨打，可能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悟到众生的表现形形色色，不会因为我们来救他，他们就得对我们说好话，因为邪灵在阻挡着众生明白的一面，所以一定要善，不能区别对待，不能让观念障碍了他们，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打电话中天天都有很多感人的例子，根本讲不完，因为时间关系举了两个近期拨打的例子，真诚的希望能得到同修的慈悲指正，叩谢师父，谢谢同修。
手机之难，作者大法弟子。在年轻人中使用智能手机，我是落伍的。以前有时在某个地方看见一大群人都站在那儿，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手机低头看，我疑惑他们都在干嘛，发生了什么事，看什么呢？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姿势，一样的状态？两年前，丈夫执意要给我买智能手机，我同意了，上了邪恶的第一个圈套。不久，丈夫的姐姐说，你不用微信吗？太落伍了。我装上了微信，圈套紧了。虽然从修炼起，我从不看电视，因为从法中理解到不该看，那电视剧只会让人对名利情欲更加执着和追求，自己的空间场会被灌进太多的脏东西。在修炼初期，师父在这方面多次点化，让我看到电视机屏幕里堵满了残肢断臂，因为看电视招致烂鬼向我靠近，还有扑窗而来的黑压压的虫子，电视屏幕里散发绿色的毒气，呛得我咳了三天。其实为什么我却没有意识到手机和电视是一样的呢？就这样，我虽仍然不看电视，却迷上了智能手机。我知道不能像以前一样那么爱美，总是逛商店买衣服，既浪费宝贵时间，又是助长色欲心。不逛商店了，我就在手机上安装了淘宝。我又迷上了淘宝，什么该买不该买的都买，不停地接快递，节省了逛实体店的时间。可是我在淘宝上流连的时间远远超过逛实体店的时间，有时感觉头脑思维和手都是分离的，手在那儿木然地滑着，眼睛不知道在看什么，就是不停地翻看，不停地翻看。我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安装了各种美颜相机，看到相机里自己经美颜后如出生婴儿般的白净的面孔，陶醉在这种软件虚假的幻想中。这个假如社会上的假烟、假酒、假奶粉、假疫苗一样，有的假被掩盖，有的假被装饰的光怪陆离、怪异纷呈。一次无意中在手机上看了一篇言情小说，修炼人怎么能看这个呢？可我当时无法抵挡住心里想看到结果的执着，用了两天一晚的时间匆忙看完了400多集。里边对男女情爱的细节极致的描绘让我心动不已，接下来的那些天里，我成了一个情欲满身的人，那个心性就是常人。我知道被小说污染，那些天里我渴望丈夫靠近我，我表面不动声色，心里情意绵绵，我知道境由心生，当时的心性也导致我身边空间场人或物的改变。丈夫由平日淡然的状态也如我一般欲望满身，我知道自己是错了，从一开始就知道。我努力调整自己，不断发正念，清除色欲心及清理自身空间场被灌进来的情欲败物，好多天才走过去。我沉湎在手机中不能自拔，约束与克制都是那么无力，我却没能意识到这样下去有多危险多可怕。即使我在表面上每天在做三件事，可任何一个执着的放任都是很可怕的。渐渐的，我发现进攻时我不再进了，而且总是在最后几分钟腿不舒服了。半夜发正念的闹钟响起，我总是毫无意识的起身关掉，倒下继续睡。我的身体被操控，我的主元神被间隔着，让我不能清醒的起床发正念。我懊恼而困惑，不停地向内找，发正念归正自己，却收效甚微。我却不知道这根源就是这智能手机。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之久，直到看了师父今年2018年讲法，我才清楚地意识到邪恶干扰的根源就是智能手机。我却并没有卸载微信的概念， 直到看到明慧通知，徘徊不舍中，终下决心卸载微信、淘宝。卸载后的第二天，听到 MP3 中响起诗恩颂那一瞬间，我被震撼的流泪了。好久都不想听大法歌了。人的观念中是听得太多遍了，听够了。其实不是，这一次那美的天籁之音毫无间隔地流入心间，融入生命的微观处。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回来了。此后我发正念和学法的状态有了极大的改变，手机的邪恶因素从我的身体及空间场剥离，身体的粒子好似再不是松散的，而是由微观处更强大的正能量使身体融入为一体。困扰我两年半夜无意识关闹钟的状态消失了，回头看那手机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心再不起一丝涟漪，让我想到那西游记中在凡间兴风作浪的恐怖妖魔被菩萨收服打回原形后，不过是只小虫子、小兔子或仙人的坐骑而已。在无边大法面前，无论邪恶多么诡计多端，表现得多么强大，当你意识到它、看破它、分离它、清除它、走过去，正如师父说的，在真正的修炼者面前，它什么也不是。你别看它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引自转法轮，谢谢师父，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成人视频音频文学的恐怖危害，作者建武。现在成人的视频音频文字作品，他们的背后都附着了邪灵、精怪、烂鬼等东西，而且这些东西都无耻的很钻空子，只要看一眼就会飞上身。一般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人的脸和眼睛，很多人都会明显感觉到某种透明的东西从视频文学里面飞出往脸上钻，有的是飞快的通过鼻孔气息钻入了气管或食管，比如一条蜈蚣经顺着气息就游入了身体，站在那让人难受。这些也是现代常人脸上满脸疙瘩的原因之一。女孩爱美经常忧愁脸，其实不看这些常人的东西脸会好很多。作为精进的大法弟子都不会去看常人的东西。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大陆遍地都是练功点，那时我们每天都是这么度过的，白天工作，晚上到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早上也到练功点集体练功学法，有时会到各地参加集体弘法活动，这是我们的每一天，完全不看常人的音视频文学的东西，时时刻刻沐浴在法中，提高得非常快，以至于邪党迫害以后，有邪党官员惊呼，这些法轮功只看法轮功，别的都不看，这可怎么办？邪党看得很准，只看法轮功而不看常人的东西，就无法转化成邪党败类。而很多人的堕落蜕变，也都是从看常人东西开始的，这是变坏的起点。远离大法经书而拥抱常人书籍音视频，是掉下去失去修炼机缘的开始步骤。眼睛、人脸、身体看常人视频文学时，就会被钻入邪灵、妖怪、烂鬼等东西。那么当我们去学法看真相时，大法慈悲为我们消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眼睛就会剧痛。我有多次深刻的体会，当时大陆还允许有神韵影碟，我发现只要我看过常人视频文学，那么我看神韵影碟时眼睛就流泪剧痛的睁不开，而且脸上也有虫子爬的感觉。我知道是神韵在帮助我消灭这些钻进来的邪灵、烂鬼、妖怪，所以我就拼命地睁着眼睛，再痛也强忍着，因为我知道自己错了，要悔改。疼一会儿以后就不疼了，眼睛变得清亮起来，神韵帮我削掉了那些外来邪恶， 因为我不稳定，后来又去看常人东西，看完以后我又知道错了。一天晚上我又看神韵影碟，眼睛剧痛的不自觉的眯成缝了，我使劲睁都睁不开，脸上也有虫子爬的感觉。睁不开是因为钻进眼睛里的邪恶，他们害怕神韵消灭他们，因此就死死的想把眼睛闭上，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死死的想睁开眼睛。这样我强忍着疼痛看完了神韵影碟，感觉我整个脸都虚空了，没有了里面的一切物质，那种虚像是我的心感觉脸进入了没有任何物质的宇宙的虚。我非常明白神韵帮我消掉了脸上所有不好的东西。可是因为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还时不时的看常人的东西。有一次我竟然跑到一个城隍庙，因为那儿有新建的塑像要开光，我去看了一眼，结果从塑像上飞出一个东西钻入眼睛里了。我当时去的目的是阻止邪恶附着在城隍像上面害人，不料却害了我。这个东西后来被大法给消掉了。这经历说明我学法很差，尽做这些不该做的事。大法真相资料都有背后的神奇力量，比如施恩送视频，我沾上常人不好视频文字的眼睛去看的时候，眼睛会很痛流泪，疼过之后就好了，这是施恩送在帮我去除钻入眼睛里的东西。我的经历证明作为修炼人切不可看常人的任何音视频文字，那不仅仅是常人污染，他们的背后都是各种妖怪宇宙败类附体，这些东西都拼命的想钻空子往人体里钻，这类东西都在人的视觉之外，对人类是透明的，但人的触觉可能感觉到他们在人体之外朗朗乾坤的环境中，这些宇宙败类无处可逃，因此就千方百计的想往人体里钻，往阴暗角落里钻。当人看音视频文学作品的时候就是求了，因此他们就钻入人体，其实不求他们都会钻的。
对删除微信的再认识，大陆大法弟子自明慧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发表以来一些同修对要不要删除微信认识不清，有的同修提出微信在当今大陆已经深入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自己和常人社会的联系暂时还不能够脱离微信，目前只能是注意安全观望一段时间再说。也有的同修表示自己的微信只限于常人工作，现在大多数公司的业务往来、资料传输甚至是资金结算都是通过微信进行的，如果我们不使用微信就等于退出常人的工作方式，这样不仅会造成常人的误解，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有的同修则认为微信对自己的影响不大，可以删除。关于删除微信，起初自己的想法与国内大部分同修一样，认为国外大法弟子手机上装有微信会给联系和项目带来安全隐患，所以必须删除。在国内只要同修之间不使用微信就不存在安全问题，而且自己的大部分常人工作是通过微信完成的，几乎到了没有微信就无法正常工作的地步，因此删除微信对我而言难之又难。自己最大的担心就是客户会不会接受，然而我从最近几天明慧网刊登的关于删除微信的交流文章中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可怕的执着，如图方便的安逸心，怕影响工作的利益心，执着自我的私心等方方面面。反复阅读明慧通知后，我悟到 威信是当今邪魔毁人的伎俩。如果大法弟子认可并使用威信，就会给另外空间的邪魔留下生存的空间。删除威信不仅是自身安全的问题，而是大法弟子必须无条件圆融师父所要的，也是对大法弟子能不能100%信师信法的一个检验。试想，师父怎么会不知道弟子的难处呢？关键是我们相不相信师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着我们去实践，去证实法。师父讲过，正法中需要出现什么变化的时候，那一定会有一个形式表现出来，但是新的形式出现时，也会触及一些人心的执着，
因为是人在修炼嘛，
没去掉的执着就会起作用，所以有人内心反映出一种不正确的情绪，甚至于也混同了常人的认识。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对于师父的讲法，很多同修都能熟记在心。可是每当天象出现变化时，有一部分同修总是不自觉地用人心来衡量，对如何主持正法迷惑不清，甚至找出各种理由来阻挡拖延。其实任何的困难和借口都是修炼中要去掉的人心和执着。师父在经文什么叫注师正法中告诫弟子，长期以来一直有部分学员在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上存在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注师的问题。比如说师父说了什么事，或师父定下叫大家做什么事，有一部分学员总是用人心去衡量师父，觉得这是师父应该这么做，这是要那么做，如何如何，不是把心思用到按照师父说的怎样去圆融好，在具体事上想办法。更有的学员想改变师父的想法，还有的学员在学员中散布自己的想法高明，也有人用人心想不明白师父说的事，消极对待，甚至有人找师父的家人讨另外的做法依据。其实师父要做什么，那是无量天体正法的需要，人类这一层虽然低下，却是高层生命在低层的反应与低下层次状态的表现，这也是正法的中心，一切的集中点。你的想法看上去再好，也只是在这一层、这一点、这一件事情上做比较，你怎么知道师父要做的事，在巨大天体无量无际层次中的作用是什么呢？作为学员，要注师正法，只能怎样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你该做的。怎么能叫师父助你呢？怎么能在正法中用大法圆融你人的想法呢？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什么叫注师正法？在法中我悟到，作为大法弟子，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这很重要。我们今天的选择关系到未来生命的留存，如果是在正法中定下来要淘汰的生命，大法弟子还在以各种方式或借口留用，那是不是和师父想要的背道而驰，又怎么能说是注师正法呢？此时我们自身的宇宙体系以及所代表的更加庞大的天体范围，又如何能在正法中同化更新呢？任何的犹豫都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都是对众生的不负责任。我决定立即删除微信，具体做法是首先把微信名更改为 此号删除，有事请拨打电话，把微信头像换成自己的真实照片，以便他人辨认。接下来与公司会计沟通好，并将其拉进所有微信工作群，让会计直接与客户进行资金结算。如有重要事情，请会计通知我，我再用电话与客户联系。随后退出所有无关的聊天群，彻底告别微信。有一点要说明，目前家人群、同学群、工作群，我暂时没退，目的是给他们一个适应的过程，避免引起常人的不理解。就这样，在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下，我远离了微信。虽然过程中有方方面面的难度，但我坚信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一定是最好的，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删除微信后，我感到一身轻，同时对住师正法又有了新的领会。删除微信，清除微信背后毒害世人的邪恶生命及因素，在人世间布下一个正的场，这也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助施正法在人间的具体表现。最后恭引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的片段，与同修共勉。在神看来，在这滚滚的洪流中，谁能不随波逐流，谁能站那儿不动，这个人已经是了不起了，不被带动，这人太了不起了。可是大法弟子呢，不但不被带动，还逆流而上。李洪志师父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以上是近期个人修炼中的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删除微信后的变化，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看到明慧编辑部发表的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中讲，装有微信、腾讯、简体中文云端等这些软件的手机，手机上的通讯录等信息就都送给中共了，请立即删除微信等这些软件，并恢复到工厂设置，终止以往的祸患。我立即删除了手机的微信等软件，之后我明显感到身心轻松自在，双盘打坐一小时感到很舒服，突破了很久以来因腿疼打坐坚持不了一小时的状态，对此我很欣慰。同时我悟到，由于对微信的危害认识不足，走了弯路，写出来愿同修们做好，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前年儿子给我买了智能手机，并安装了微信，此后家族及亲友的信息不断，因都是常人，讲的都是些生活中的吃喝玩乐、保健等琐事，以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乱象、色情等五花八门害人的东西。我虽不感兴趣，甚至特反感，但为了联系方便并省话费，会适当利用一下，稍待看点信息，就避免不了被沾染，而且耽误时间，致使出现学法、练功犯困、胡思乱想、心不静等干扰因素。我就想删除，却不会操作，就问儿子在国外和妹妹，可都不告诉我，因都不同意我删除。正好那几天明慧网发表了几篇因看微信被干扰出现病业假象与邪恶迫害的交流文章，对此坚定了我删除微信的决心。我便求师父加持，我一个手指点在微信标志上，另一个手指不自觉地在它上方点出了删除的标志，我赶紧一点，又出现一个问话框， 是否同意彻底卸载微信，大概意思。我快速点同意，就成功删除了微信。我如释重负，头脑立刻清醒，很激动地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然而在今年年初，因有事与国外儿子联系不便时，家人埋怨我为什么删除微信。我说出干扰的理由，他们说你可以不加入群里，只单独跟儿子联系。在他们劝说下，我只好同意又安了微信，但很少使用，觉得干扰不大。因不懂，也没认识到他对安全隐患危害的严重性，很痛悔自己走了弯路。看到明慧通知，我立刻醒悟，删除了微信，并清除他的危害。这几天我静心学了十多遍师父心经文，2018年华盛顿地系讲法，师父法会中又明确提到对网络和手机执着的危害，我坚定的信师信法，说到做到，使心性得到很大提高。感到慈悲的师父在网上推弟子，给弟子进一步清理了身体，令我身心愉悦轻松，学法入心，悟到了更深层的法理。双盘打坐一小时，感到轻松舒服，使我更加体悟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了，你的功就长上来了，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希望同修们要坚定正念，立即删除微信等这些软件，尽快做好，减少损失，避免继续给中共迫害提供方便，不要留下隐患和遗憾。这也是大法弟子对信师信法的一次严肃考验。
拨打营救电话，让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长久以来，我一直想参加电话平台讲真相，好不容易把平台装好，拨打工具的电话费都交了， RTC 新手培训也参加了好几次，也曾经试着打了一两次，效果却不理想，然后就再也没打过，心里觉得很愧疚，却没办法突破。幸运的是，前些时候电话平台的几位协调同修来我们大组学法，交流参加营救平台的体会，并请同修们不要错过最后救人的机会，大家都深受鼓舞，纷纷报名，我也赶紧报名，决心珍惜这样的机缘，不再错过这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清晰记得第一次参加平台大型培训的情景，那天大家都聚集在900的房间里，听几个有经验的同修打电话，在场的所有同修帮着发正念，我明显的感到一个强大正念之场。印象最深刻的是台湾的一位女同修给公检法的一个头目打通了电话，没有讲几句，对方就骂就挂，女同修一直不停地打，通了就讲真相，对方不停地挂，同修不停地打，不停地讲，我们也在不停地发正念。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正邪大战的激烈和同修的坚韧与顽强，渐渐的，对方听得越来越多，最后一次电话听了很久，那人背后的邪恶被彻底的清除，反映到人这里就是对方听明白了真相，态度180度的转了过来，最后还非常感谢同修。我们900房间的所有同修也都感受到众生明白真相后的喜悦，真的是很感人。打电话时，同修表现出的顽强毅力，对我这个新手来说是很大的激励。小组同修发来的讲稿内容也非常好，哪怕照着念顺了，都会非常感人。可是， 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旧势力都要阻挡，即所谓的考验，总是有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干扰，意志不坚定，正念不强，都会让我们做不成。进入营救平台讲真相，同修告诉我，讲稿念上三遍就是自己的。我第一次在照着念稿时，舌头打结，竟然结结巴巴念不清楚。我心想，想用这招阻挡我讲真相，这也太明显了吧。你不让我念，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念，把每个字都念清楚。念着念着，声音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顺畅。我心里发着正念，一遍又一遍的拨打，打通了就照着稿子念，对方挂了就再打过去，接通了就接着念稿，再挂再打，就这样，只要接通就念真相稿。有一次就这样反复打一个电话，换了好几个人接，最后一个人听我念了一会儿说，等等等等，我有一个问题。我停下来看他有什么问题，他说自己精神有点问题，喜欢杀了人，把人放在冰箱里等等。我一听就知道他是编出来的故事，他问我怎么办，我很严肃地对他说，如果你真杀了人，你就得去偿命。他听了有点吃惊，我接着说，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你并没有真杀人，你要真杀人，你可是要偿命的。他忽然问了一句，那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心想，就等着你问这个呢。我告诉他说，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为了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而找人拍的造假新闻。法轮功的原则是不许杀生的，更不能自杀，去天安门自焚是雇来演戏的，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这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多被中共灭了口。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就把自焚定性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了。接着我又把新手讲稿上的天安门自焚分析读给他听，当然是用自己的语言，顺势提到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我告诉他，法轮功学员不抽烟不喝酒，不贪不腐，更不嫖不赌，完全按照真善人要求做好人，像这样的好人现在已经太难找了。对方听到这儿，忽然发自内心说了一句，我发现我不是个好人。我问他有没有三退，我说如果你参与迫害过法轮功，就必须用真名三退。他赶紧说，没有没有，我没迫害过。他还说在街上有练法轮功的学员已经给他退了，但是还没有收到退党证书。我让他把电话名字告诉我，他就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电话给了我。我说有机会会给他打电话，他说你要打给我啊，最后很不舍地挂断了电话。第一天晚上打完了真相电话，躺在床上浑身发热，涌泉处不断地往外排东西，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清理身体，让我想起了当初刚得法时，也是每天晚上从涌泉处不断地往外排东西，拨打营救电话让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发自内心感谢师父，谢谢师父。协调人让我定下上平台的值班时间，我挑选了三个能保证上网的时间固定下来。固定下来的好处就是，一到时间就会坐到位置上学法、发正念、讲真相，这样就不容易被干扰。如果遇到紧急专案，即使没有排班，我也会尽可能的参与拨打电话。我体会到打真相电话也是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一开始照着稿念还行，后来发现一照着稿子念就被挂电话，再打就不接。我就想是我该提高了，我把稿子改成自己的讲稿，一开始就设法抓住对方的心理，让他们觉得 这是与自己有关。我想出了几个比较能抓住人注意力的消息，一接通电话，我上来就讲，效果觉得挺好。这几个消息顺序有时可以根据对方情况有所改动，但基本内容我想与大家分享，可能对新手有点启发，不足之处请指正。我经常是上来就说，喂，您好，现在有个重要消息，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对方可能不说话，但一般不会挂电话，我就会紧接着讲，去年六月份，国内互联网上公开了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总署令，废除了江泽民对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这事儿你知道吗？这意味着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原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被抓，显示出宪政权已经释放出非同寻常的信号，也就是不愿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背黑锅。你知道江泽民和共产党这些年为什么只是口头传达迫害指令吗？几乎很少给红头文件，也不准做录音记录，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迫害是非法的，不敢留下证据。2014年6月2号，法制报重新刊登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里，认定的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这是来自中共中央、政府部门和公安部三家联合发出的文件，代表着最高权力的党政司法部门的权威。我告诉他们，有些公安局领导在内部会议上说，法轮功的事我们别问了，再问以后会有麻烦，因为法轮功定罪跟现行法律都对不上号，我们没必要再去惹这个麻烦。早在2004年，江泽民就派亲信到美国和法轮功学员秘密谈条件，说迫害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以换取法轮功学员撤销在海外对江泽民的起诉和控告。法轮功学员没有答应，因为法轮功学员深知公检法人员也是被欺骗和胁迫的，同样是受害者，所以坚持把罪魁祸首江泽民告上了海内外的法庭。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集团为了煽动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而找人拍的造假新闻。法轮功的原则是不许杀生的，更不能自杀。去天安门自焚的是雇来演戏的，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这些不明白真相的人也都被中共灭了口。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早在2001年就把自焚定性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了。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98年的时候，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曾经亲自率团对法轮功做调查，得出一个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在海外已经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及组织的褒奖，支持信函和决议达3000多项，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在国外从来就没有发生过自焚自杀的事情。5月13号被国际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连续4次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的提名，转法轮是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每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庆祝，包括白人、黑人、黄种人，各种族裔的都有。在我们美国纽约曼哈顿，法轮功学员也会聚集反迫害游行，从42街一大道的联合国门口开始游行，横穿整个曼哈顿中城一直到中领馆，气势磅礴，令人震撼。海外的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 薄熙来首先开始在辽宁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的手下王立军没有医学背景，但是却研究出一种让人丧失意志而保持心跳和呼吸的注射型药物，以便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追查国际调查发现，现在全国有891家医院，9000多名医务人员都参与了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国每年死刑犯只有几千人，那么多的器官移植的供体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问一下红十字会就知道，现在中国人捐器官的非常少。迫于国际上的巨大压力，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时，已经间接承认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么罪恶的行径，被西方媒体和政界形容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彻底打破了全人类的道德底线。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国际上被大面积曝光后，2016年6月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2016年7月，欧洲议会通过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该声明要求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包括立即进行独立的调查。江泽民本人在中国大陆被20多万人真名实姓告上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已经给超过10万人发了签收和回执。在海外，江泽民在33个国家50多个法庭被起诉和控告，罪名成立，是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与纳粹同罪。你在公检法司、610政法委系统内，也得看清当前形势的变化，为自己的前途安危多想想啊。趁现在还来得及，请赶快给自己留后路。你可以这么做：一、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你的职权范围内，尽力保护法轮功学员。这里有个号码，请你记下来，这是个保密电话 ,001-347-448-5790, 还有一个传真 ,001-347-402-1444, 这是追查国际的举报电话和传真，希望你把你掌握的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案例和证据，包括这些年自己和他人参与迫害的事，都举报给追查国际组织。如果有迫害的书面文件的，可以发传真过去，争取赎罪和立功。二、赶快用真名给自己做三退，用化名给家人做三退，给你一个翻墙的网址，可以看到更多的真相。翻墙网址，上大纪元退党网站上退，或者找当地法轮功学员帮你做三退都行。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这些大都是讲稿中基本都有的，我有时打电话会根据对方的接受程度略作改动次序，写出来是想让新手同修能多个借鉴，抛砖引玉。谢谢大家的帮助，让我们携手共同精进，不负师恩，一起珍惜这万古修炼的机缘，努力去完成史前的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在救人中修自己，芬兰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师尊讲，整个身体是由功构成的，这时人的心性已经稳定了，转法轮。每当学法读到这一句话时，我总在想，那种 走入出世间法修炼的心性稳定的心态，一定是非常庄严美妙的，同时也是很严肃的。说心里话，我一直很向往这种稳定的心态。当然我很清楚，按大法的标准衡量，对我来说这是个漫长的、遥远的、艰苦的修炼过程。然而我仍然觉得很庆幸，如今我有了修炼的机缘，能够憧憬，能够朝着这种心性稳定的方向迈进了。师尊还讲，能静得下来就是功，定力多深是层次的体现，转法轮，这也是我憧憬的方向。我常想，当没有了人心，当没有了执着，会是怎样的美妙啊。我之所以提到修人心，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在突然遇到什么矛盾的时候，或者有了什么意外的磨难时，能够做到内心坦然不动的时候比较少。当然现在比以前好一些了，但按大法的标准，或与同修们相比，还是差得很远。常常在静下来的时候，我都会从心底里感谢师尊给我安排的这种在全球营救平台上救人的这个机会。我现在越来越体悟到，这个平台即是大法弟子救人的舞台，更是自己修取人心的最好的宝地。因此我十分珍惜它，因为这个平台直面中国当今社会道德败坏的最邪恶的现象，自己的每思每念是否在法上拨打时，自己的心态是否稳定，直接影响着救人的力度，也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在正邪大战中胜出的问题，是非常严肃的。当然这里不包括从根本上就不想听真相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和以前拨打内容不同的是，这次拨打的对象转向了三天针对中小企业普通民众。头一天拨打时我就在想，针对民众应该比针对公检法人员要柔和些，内容也从启发对方善根的角度上着手，不必追着拨打过多，也就是说觉得应该考虑民众的忍受能力，不必过分打搅。结果没想到我们针对的城市是个警察城，这些民众受中共的毒害相对其他地区较多较广，敌对性较大。拨打中有许多人听了真相后却事不关己地说，我忙着呢，正在卖东西呢，没有时间听了，不要再打了等等，就是在推辞。晚上发正念时向内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我明明做的是世界上最正的事情，我在救人，怎么却让人理解成打搅了呢？这时一句话打了进来，你有那个心呢，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呢，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豁然明白了，我的基点就是脆弱的，就是怕，就是个不坚定的，不堂堂正正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怎么能在我所看不见的复杂的正邪大战中胜出呢？自己在封锁着自己的路，那邪恶可就看见了。当然利用常人的嘴，不要打了，不想听啊，这个怕心去掉后，转天拨打时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向众生剖析中共邪灵的毁灭人类的阴谋时，人们即使不能全听进去，也不再有被打扰的想法了。这件事情让我对师尊讲的修去人心的法力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我所思所想的 都是物质存在的，因为在另外的空间，一切都是有生命的。转法轮，针对那个警察程波达，直面当今道德败坏后的中国人的现状，每每拨打后，都感到人类特别是中国人已处在危险之极之中，而却不自知的可怜。虽然这样，但令人安慰的是，这污泥浊水中却不乏明白之人。比如有一个搞电子的声音叫年轻的人，听了真相后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有一个三姨在瑞典，在那边是不禁止法轮功的。我说这太好了，那你做了三退了吗？有翻墙网址吗？现在有一本最好的书叫《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你看过吗？对方说，我什么都没加入，你这电话给我打白瞎了，你应该给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打这样的电话，因为我什么都明白。我答道，我们是修真善忍的，相信你所说的是真话，那么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再见。对方说，再见。为了让他进一步了解真相，我请了真相采信同修跟进。还有一例也蛮好的，拨打时我听到背景很是杂乱，但那人说，这样吧，我给你个电话号，是我表姐的，她是10000多人的大企业主，她信这个，她信法轮功。后来由于时间很紧，我没能跟踪下去。当然紧跟共产邪灵的也有，如一个经商的女士听了一会儿，现在当地监狱正在非法的、残酷的、残忍的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后，不但没有生起同情心，竟然说，你们法轮功，你看共产党多好。我马上答，共产党给你们毒水、毒空气。他听后急速挂断，整个通话时间仅仅57秒。我随即跟踪，一连又拨打了6次，他都不敢再接电话。其实邪恶是心虚的、理亏的，我们是修正法、正神的生命，一切不正的东西都是害怕的。我想这就是师尊讲的一正压百邪。借此机会，我也想跟同修们分享一下师尊教我重视发正念的一个例子。在拨打前，我由于不得不整理前一天的案例结果，就没有像平常一样的发正念。对方开始是被邪恶控制着的，但我不知道，结果对方就不断地打断我，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了等等，致使最后拨打进入了从接听1分50秒降到2秒1秒2秒3秒1秒的尴尬境地。我也没往深层想，就想那就拨打下一个号码吧。可是突然我的法器不工作了，就是显示出不认号码，只是干转圈等待不往下走拨打。这时我仍不知道为什么，就再换其他号码，连续换了3个号码都是一样。心想这不行，我不能没有拨打工具啊，我只有法器怎么办？有点着急，一个意念打进来，求师父。于是我便静下心来发正念。正巧此时我挂在 SoulNet 平台上的发正念房间的钟敲响了，发正念灭邪恶，清除干扰，众生听真相的背后的邪灵，请求众正神加持，同时也求师父 帮我解决法器失灵的问题。发正念结束，头脑非常清晰，一看法器正常工作了，一下子我恍然大悟，原来是师父用这种方法让我重视发正念呀。我豁然明白了，刚才那个电话还得接着拨打，结果对方从接听15秒1分22秒再到连续三个两分多钟，最后3分40秒。我想后来对方明白了我讲真相的目的，就是在这天灭中共的大劫难之前，唤醒善良的人，不至于随着共产邪灵的解体而被解体掉。这样直到真相讲完，对方一直静静地听着，并且记下了翻墙网址、三退和追查国际举报电话等等。我最后对对方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大法意念，天赐幸福平安，谢谢听我讲完，再见。于是我挂断了电话。这便是在另外空间正邪大战胜出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时这也是在我短短的拨打电话中的又是一次成功的明显的师父在做的例子。人类表面空间的我只是动动手动动嘴而已，神迹在此。我想再道声谢谢师尊，谢谢众正神，在救人的同时修去我个人的人心的小例子也有一些，时间的关系不想在这里占时间了。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感谢至高无上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